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2018年纽约英文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建立你的威德》，作者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西人学员，我在纽约的媒体团队中已经修炼了14年，在近期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和执着，我希望在此分享我加入媒体和在媒体中修炼的一些心得，如有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一，认识到了自己的誓约。我还记得那次去芝加哥讲真相的经历，那是在2003年，我刚修炼了几年，那时我能够学法练功并整点发正念，但很明显我在讲真相方面一直突破不了。一天我接到当地一位学员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些学员去芝加哥参加讲真相活动。尽管时间是工作日，但我还是决定去。想到我将在救度众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看到这么多学员在正法中扮演着一个个无私的角色，我也将参与其中。我无法表达内心深处的喜悦。许多人接过了我们的传单，他们脸上的笑容证实了我们做的事情是能够产生显著影响的。我感到师父在地平线的一方对着我微笑。我们回到了俄亥俄州，我心里充满了喜悦。我和一群常人朋友一起去当地一家酒吧，我们谈论并分享了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有机会讲述了最近的芝加哥之行，我很高兴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又可以回到常人的生活中了。当时修炼对我来说就像是上班，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下班后我就去酒吧，然后我的手机开始震动，有电话打进来，我认出了这个电话，这是当地的一位协调同修打来的。他说打电话是想问我是否能带一些学员再去芝加哥。当时离我们返回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我不确定再跑一趟是否有意义。我告诉他我会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的决定。当我重新回到和朋友的谈话中时，我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再跑一趟。我把利弊权衡了几次，感觉我当时用了很长的时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在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我听到了师父洪亮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建立你的威德。我立刻打电话给同修说同意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时我内心的容量变大了，而且照射在酒吧的窗户上的太阳光线也变得比以前更加明亮。那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的誓约是什么，那一刻我的内心豁然开朗。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和几年似乎很快过去了，然而这一刻发生的事情和师父的话却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每当我的手机一响，我不是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参加不同的项目，而每一次我都能听到师父的话。我越来越坚定地扮演着我的角色。有一天， 大纪元时报纽约分社直接打电话来，邀请我去纽约，参加大纪元时报纽约分社的工作。那是2004年的冬天，当时我失业了，那时一切似乎都没有章程，但所有的事情却又非常合理，非常合乎逻辑地连在一起。二，在媒体团队中修去妒忌心和争斗心。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章节结束的时候写了这段话：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在过去几个月读到这段法时，我发现师父的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触动我，让我不得不反省自己。我想，为什么在最近的修炼过程中，我没有认真对待师父的话，自己纯净的心去哪里了？那个无私完成工作，而又能时刻向内找的我去哪里了？在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大纪元媒体集团和不断变化的情况。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说，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见转法轮。13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英文大纪元时，办公室很小，是今天媒体占地的小小一部分，我们的员工人数也很少，大多数工作都是共享的，编辑会接听电话和送报纸，销售人员会因为其他工作人员缺乏某些知识来参与写作，记者们会在每周周刊出版发行完成的前一晚彻夜工作，然后就在办公室睡觉休息。对白天做常人工作而晚上做大纪元的非销售人员来说，他们都是无偿的付出，销售人员通常也拿得不多，几乎无法支付账单。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动力和贡献精神。如果你能想象一个贫穷而温暖的家庭在困难时期是如何团结起来的情形，那就是当时英文大纪元的精神和文化。当然其他媒体项目也都一样，然而这些都是出于我们对讲真相和救众生的理解。后来随着我们团队的扩大，更多的员工参与进来，所有的工作被分成不同的部门，由专人管理，工作人员根据技能和能力被分配在不同的部门，每个职位都列出专门的工作要求和指标，每个员工最终都会拿工资，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所有这些对于一个业务不断壮大的公司来说似乎都很自然，最终一切都在变得更加成熟。媒体集团组成了，我们都被安置在了一个屋檐下，随着新的人员的加入，员工的技能和能力比以往更强了，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同时又更加明确我们的媒体集团在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的目标。然而随着规模、技能和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环境、人员和交流途径也变得日益复杂，对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来说，他会把这当作是一个积极的环境，是提高修炼层次，在救度众生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那段时间在同修的鼓励下，我辞去了常人的全职工作，全身心加入媒体团队工作。我努力在媒体和数字媒体的战略和营销方面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当我开始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在帮助提升媒体在战略和营销方面的能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修炼的用心却越来越少了。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我开始在思想中认可这个过程，毕竟我们是一个企业， 专业水平非常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更深层次上，我渐渐失去内心的纯净心态。媒体成了我追求自我、追求技能、个性和能力的场地，而不是我在修炼和救度众生过程中的工具。一切都变成了一种竞争。对于别人的成功，我会开始在脑海里出现稍稍的不悦。从表面上看，我会肯定他们的成功，但在更深层次上，我开始越来越偏离。随着岁月的流失，这种感觉有增无减。师父说，真正修炼是讲专一的，不出任何偏差的。真正修道的人当中也有这个反应，互相之间不服气，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渐转法轮。在修炼人中追逐头衔、职位和尊重，变得比在救度众生中实现我的誓约和帮助他人更重要。随着自我和自私心的不断增强，我对那些误解我的人，或者不听我的，或不与我合作的人，产生了一种怨恨心。我把人分为哪些可以与我合作，哪些不与合作。我看到这些现象也更多的反映在媒体集团的修炼环境中，合作与协作变得有选择性。一些学员会与他们喜欢的人在一起工作，而一些学员因为与某个学员有个人恩怨而被排除在外。这种有选择合作的现象不断增多，中国学员被排除在英文讨论和会议之外，或是将英语和西方同修排除在中文讨论和会议之外。这种间隔不断扩大，合作与协作似乎只有在学法时听到，并经常挂在嘴边，但没有付诸实践。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如此明显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也没有做到无条件地向内找，并把这些现象看作是我自身争斗心和嫉妒心的反应。师父说，修成修不成，都得凭着那颗心去修的，都是一样的，差一点都不行，渐转法轮。不是说我没有读过这段法，也不是我不理解师父的法，而是我没有在修炼中去做到。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媒体需要提高商业技能和能力，而我们也应该坚持不断迈向更高的目标。然而为什么我们努力提高、加强这些技能，并不能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或满足那个自我，也不是为了得到认可、声誉或个人利益呢？因为技能和能力必须像一颗种子一样，种植在内心纯净而带有正念的肥沃土地里。只有当它和我们救度众生誓约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终点冲刺。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接受了一项挑战，我决定参加篮球队。我大约五英尺高，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篮球队，所以我想试着加入高中篮球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样，很奇怪的是，我就是想去尝试。我喜欢打篮球，我想打篮球。校队挑选队员的程序包括检测体能和训练，所以有大约五周的时间，我们每天要跑步、传球和投篮。我和学校校队的球员一起参加了五人一组的比赛。在球场上，我是球技一般的球员。球员选拔测试的最后一天是一个五分钟的冲刺，我们需要环绕着学校体育馆跑。大多数校队的球员刚开始跑得快一些，跑一圈后就开始慢跑了。当我开始跟上他们的速度时，我意识到我不会被球队选中，我无法阻止眼泪往下流。我真的全力以赴了吗？我是否真的为每一次比赛、每次传球、每次拦截和每次抢断、每一次投球而努力了吗？随着悲伤和遗憾的感觉不断涌现，我决定不再慢跑。我开始了冲刺，我比过去五个星期的任何一天都跑得快。我的篮球教练本来站在一边， 和一位因为橄榄球赛季还没有结束而没有来参加过去五个星期篮球训练的橄榄球球员在交谈。当他看到我一个又一个超过那些校队球员的时候，他转身看着我。我从他们身边跑过去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说道：“看看他。”而我还是在冲刺，不断的冲刺。第二天早上，教练把我从教室叫到教室外的走廊上。他说很遗憾我没有被校队选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所有的校队球员对我付出的汗水和努力都表示敬佩。我忍住自己的眼泪，我看到教练也在忍住眼泪不掉下来。那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在我的记忆中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直到最近我才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和对我的影响。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没做好的那些学员怎么办呢？大家都喜欢看着我跟大家微笑，可是你们知道，那是鼓励，那是期望。想过没有？这时间又这么紧迫，没修好的人怎么办呢？有的人还有机会，有的人甚至连机会都没有了，有的人还来得及。对有些人来讲，你只能跑步了，可是没有那个基础，对法又不能认识那种程度，那怎么会有坚持的动力呢？你精进了吗？没有在法中打下的基础，你也做不到啊。那个决心，那个坚定的信念来自于法。最近我开始问自己，我在跑步吗？我在冲刺吗？我是否全身心在做？是否是还是刚得法的那颗心？我尽力了吗？当众生是否被救度还是悬而未决的时候，我是否在努力向内找，去掉执着，放下怨恨，找回和留住那份慈悲？我是否在帮助其他同修更加精进？我是否在帮助那些不支持我的同修？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炼时间越长，他们的目标就不应该停留在个人圆满上，不再注重自我，而是带着纯净和正念去救度众生，那是无私的，是在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但是这只有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我现在意识到高中的那段回忆是对我的提醒，我不断地问自己，在现在这个时期，我在跑步还是冲刺？我是像一位刚得法的新学员那样修炼了吗？感谢各位同修，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冲刺，完成我们神圣的誓约。请指出我交流中的不当之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2018年纽约英文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参加铁人三项讲真相，作者新泽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5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通过一种我认为是非传统方法，通过常人的体育锻炼来讲真相。我发现它让我有机会认识很多人，讲真相，并在修炼中过关，找到和放下执着心。我先想分享一下我的修炼道路。我今年67岁，我在2003年1月52岁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过去我的免疫系统很弱，经常感冒发烧。练了法轮大法后，我一夜之间变得健康。在家庭聚会上，我的亲戚总说，把身边的小孩给珍妮，她不会得病。我刚开始修炼时，一位年轻大法弟子建议我学一些中文短语，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声调。两年后，我热切想学中文，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现在可以用中文阅读转法轮，我每天都试着读一讲。我有一个丈夫，两个孩子，一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女儿，
以及常人的大家庭成员。修炼中我们知道，随着我们在修炼中的提高，我们的环境会变得更加和谐。我发现情况就是如此。过程中会有挑战。我刚开始修炼时，我的丈夫在网上读到了一些不好的文章，担心法轮功是抹教。但一个月后，他说我变得更容易相处，开始对我非常支持。我父亲在活着的时候给法轮功之友捐了款，母亲在他去世前就看了神韵，我的大多数家人和朋友都看过神韵。我最好的朋友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我修炼，我在学中文时和一个普通中国人走得很近，这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讲清真相，并帮助她丈夫退出了中共。大约五年前，我们搬到了泽西海岸最北端的一个地方。自从我们退休后，我们没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我女儿一直鼓励我去健身房，我一再拒绝，因为法轮大法已经给了我很好的健康。在12月，我决定加入一个离我家约5分钟的健身房。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健身房有很多社交活动，这给我很多机会来讲清真相，并告诉人们神韵。当神韵在新泽西上演时，健身房也让我在门口留下宣传材料。我67岁还有良好的健康，这让我有很多机会讲述法轮大法的健身益处。我经常怀疑自己路是否走得正，我也担心过同修们会批评我所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生活的地区没有很多同修，也没有机会定期与同修交流，同时我也比较自闭，喜欢独处。我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常常感到被遗忘。这种不被重视和因此被伤害的执着也延续到我的成年生活，带入修炼中。我需要多与同修交流，完全去掉这个执着心。师父在我修炼的路上每一步都领着我，作为修炼者整体的一员，我怎能感到被遗忘呢？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在1月份参加铁人三项。铁人三项是一项涉及游泳、骑自行车和跑步的比赛。我用铁人三项搜索，发现8月份在我附近有泽西女子铁人三项的比赛。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突发奇想，但作为修炼者，我必须相信师父和他的法身在指导着我。我以前从未长跑过，而这是铁人三项赛中最大的体力挑战。游泳和骑自行车对我不是问题，这是一项短距离铁人三项比赛，距离不是很长，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的目标是自豪地穿着印有法轮大法字样的 T 恤完成比赛，比赛有1000名参与者，还有观众。我发现我的有法轮大法字样的 T 恤因为是棉的不适合这种活动，所以我定做了一件铁人三项运动衫，上面和后面都印上法轮大法的自由，同时在背面印上法轮 info.net 的网址。我订购运动衫的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但当邮寄跟踪信息到达时，我发现它是从中国发货的。我希望它有助于做运动衫的中国人明白真相。有一次我参加泽西女子铁人三项赛教练举办的游泳训练，但这不是为我参加的短距离铁人三项的参赛者设计的，而是为职业运动员设计，并在深水的海里进行。我第一次去时开车很紧张，因为我不确定怎么开，而且交通非常糟糕。我已经放弃了许多层的焦虑和恐惧，但我意识到我有更深层的，我还得接着去。我迟到了，其他游泳者已经下水了，我感到迷失方向，只能看到两个浮标在水中。当我游回第一个浮标时，教练对我大喊大叫，实际上有3个浮标，而我正在逆着人流游。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教练对任何人说过一句重话，而且他通常对像我这样的初学者非常支持。我试图为自己辩解，但他只是匆忙走开，并说他已经在网站上写明了一切。师父说，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选自转法轮。 我后来给教练发了短信道歉，他也向我道歉说不该发火，但我内心仍然受伤，执着于没有得到很好对待的情，我有一段时间避免见到他。师父说，我刚才讲了，不是因为别人对你怎么样，是因为你这儿不对劲儿。你比如说，整个一个天体都是很顺应的，你这块不对劲儿，就在你这块有个拧劲儿的问题，是你和别人不对劲儿了。你找你自己的原因的时候，把问题扭转过来，它就对劲儿了，它就平服了，大家又对你祥和了。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我知道我需要面对这种情况，并努力去掉这个情。下次我去游泳训练时，教练邀请我坐在他的桨板上，海洋中有数百只海豚，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海豚。此外，当浪很大时，他通常不会看到海豚，海豚们跳的也比他以前见过的要高，就如同他们正在表演一样。我觉得这是师父因为我向内找并努力去执着而奖赏我。我不喜欢被批评，也不喜欢接受批评。关于接受批评的问题，师父讲道，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啊，大家知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正受到损失的时候，修炼人都付之一笑，这是你们应有的状态和必须做到的。因为你不是常人，你要走出常人的，你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你得用高标准来要求你，所以你们必须得做到这样。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达到这个标准，仍然有很多情要去。有一天，我去桑蒂胡克国家海岸练习游泳，因为水流太急，对我来说太强了，所以我没有游多久。然后我去骑自行车，我穿着新的有法轮大法字样的铁人三项运动上衣。当我回到车上时，两名中年男子走过来，他们说他们看到我游泳了，无法想象我是如何在这么急的水中游泳的，这是他们无法做到的。我向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如果法轮大法没有给我这么好的健康，我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我看上去比我实际年龄年轻得多，想学功，他们拍下了我的运动衣背面的网站信息。一个星期四，我将穆拉德练习，我们将在周一再次见面。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在泽西女子铁人三项赛事之前，每周都有训练，在此前一周还有预赛，我也参加了跑步训练以及上面提到的深海水游泳训练。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给了我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和许多讲真相的机会。我参加了8月4日的铁人三项赛，天气预报整天会有雷雨，我想知道我是否真的做对了。在比赛前一天，我们领了比赛包，演示会过程中大雨倾盆，过后在海上出现了一条完整的彩虹，另一位参赛者提到这是一个好迹象。我意识到我过于消极和焦虑，意识到我对法不够相信。第二天早上，天气预报发生了变化，预计从上午八点比赛开始，一小时后开始下雨，大雨只在比赛的第三部分我跑步时下，我很好。我在比赛前几周出现了消化问题，并且在比赛前两天因痉挛和腹泻躺在床上，当时我不清楚这到底是业力干扰还是对焦虑和恐惧的执着心。我专注于学法和练功，我内心知道在比赛开始时我会好的，消化问题在比赛结束后就好了，这可能涉及到业力和干扰，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仍然对焦虑和恐惧的执着心，我需要去掉。比赛结束后，我去桑蒂胡克国家海岸和一个新小组一起去海里游泳，以去掉这个执着心。当我感到焦虑和恐惧时，我没有承认它，深呼吸，它消散了，我享受那次游泳。我把我的家人拍的照片和视频放在了泽西女子铁人三项的网站，也放到了我的脸书上。对于脸书，我仍然是新手，但我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赞和留言。 第一张照片是我穿着运动衫的特写镜头，上面写着法轮大法的自由。我曾想更彻底的讲真相，但只贴了这张照片。我在脸书上收到的第一个回复就是问法轮大法自由的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讲真相的绝佳机会，并且说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让我能够参加铁人三项。我的丈夫、女儿和他的男友参加了此次活动，他们的支持深深打动了脸书的读者。我女儿对我的比赛非常投入，她做了一个板，大声叫鼓励我，甚至在我跑步开始的时候和我一起跑了一段时间。她的男朋友同时帮我们录像，大喊并鼓励我们跑。虽然我的女儿不是修炼者，但她为法轮大法做了积极的事情。她在国外学习时写了一篇关于中国迫害法轮功的论文，并特意订购了一本关于迫害的书，并将其交给她的教授。我认为这使她能够在铁人三项中帮助讲真相发挥了积极作用。人们被脸书帖子中的人情味感动，我认为这有助于人们对法轮大法更加正面的理解。他不知道我穿的是定做的运动衫，他喜欢它。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跑步，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跑步比赛。我在67岁时第一次这样做，这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我希望它能帮助人们对法轮大法的好有一个正面的认识。我之前在脸书上发过一些我参与的大法弟子的活动，并且有一些积极的回应，但不同于这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铁人三项的成绩高过我的预期，在65至70岁的年龄组中排名第三。我在领奖台上的照片得到了最大的回应。我会和别人讲述我在比赛中的表现，作为进一步讲真相的窗口，但我必须确保我不显示并保持谦虚。通过参加铁人三项赛，我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也在脸书上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我又加入了一个女子跑步小组，以及另一组做铁人三项的运动员，希望这将继续给我机会讲真相，请指出我的任何不足之处。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2018年纽约英文心得交流会发言稿，与女儿相关的一些修炼体会，作者纽约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叫伊琳娜，我来自阿根廷。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与女儿相关的一些修炼体会，因为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考验与她有关，我觉得这些对别人有用，无论你是否有孩子。我的第一次过关与他的出生有关。我的预产期恰逢神韵2009年在阿根廷的首演。我首先认为我的怀孕实际上是一种干扰，因为它不能让我积极参与神韵的推广和组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平静下来，明白孩子也是大法弟子，所以他会理解和配合，所以我让他等到节目结束后才出生。我这一愿望真的实现了，神韵在一周内上演了好几场，但他还没出生，所以我能够帮忙做一些事和为西班牙语的大纪元时报报道神韵。当神韵演出结束后，我告诉我的孩子，好吧，现在你可以出生了，毕竟这已经是预产期后的一周了。但他还没出生，这时离神韵在南美另一个城市的演出也逐渐接近。等神韵在那儿也演完了，我也参加了神韵报道，他还没有出生，此时已经是预产期的两周后了。这时我很担心，我不仅为孩子担心，而且我还担心如何与医生打交道。过去几周本来应该去看医生，但我因为在忙神韵的事没去。我想如果我去看医生，他会要我在那时做剖腹产，这不是我想做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作为一个修炼者，我无需做剖腹产，但同时我也非常害怕经历这样的手术，因为我从不喜欢医生，并且总是认为他们的方法非常原始。因此我对手术感到害怕，也害怕在医生面前丢脸。当然，找一位新医生为时已晚，我的家人也很担心，并催促我去看医生，为我女儿的生命负责等等。因此我的心态从一切都好，一切都会好，到我需要去看医生，我需要符合常人社会，最后到但如果我去，他会强迫我做剖腹产，所以我不能去。当然我也担心不去看医生会对孩子不好，甚至导致死亡。又过了一周，神韵在另一个南美城市上演了，这是该地区最后一个举办神韵的城市，所以我想也许他会在那之后出生，但没有。预产期过去三周了，我还没有分娩迹象。在这段时间里，我向内找，找到了很多执着，除了前面提到的外，我发现了对面子的执着，执着于如果我流产的话，其他同修会怎么看我。我也试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也许我有巨大的业力要还，所以我会在最后失去我的孩子。然而我有时又清楚地知道师父正在照顾我和宝宝，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不久之后，所有的恐惧和担忧都会回来。我利用所有的时间来思考这一切，学法、发正念和向内照。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我必须信师信法。然而，达到我不会有任何担忧或恐惧的境界并不容易。师父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修炼，你真的放下那个生死之心的时候，而不是做给人看，心里却时时放不下，你什么病都会好。修炼呐，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出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一天早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刚刚醒来，仍躺在床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还没有出生。这时我突然达到完全相信师父的境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无所畏惧或怀疑。就在那一刻，我看到一个景象，至少是我能这样描述的。我看到师父显现出佛的形象，黄袈裟，蓝头发，四寸那么高，在他身边有一位女神，身穿紫袍，红色波浪状的头发，他们牵着手走到我的肚子里。三天后，我的女儿出生了，是自然分娩，没有并发症，在原定预产期的仅四周后。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显象告诉我她不是普通的孩子。大法小弟子如何在正法中用自己的方法来注视正法，但是我这儿主要讲述在这方面我遭遇的重大考验。在女儿出生后的头几年里没什么大事，但后来我与她的父亲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就在这时，我女儿开始出现病业，开始不是很严重，我总是通过发正念来处理她，她就会好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业变得越来越严重。有一次她的父亲也会有同样的病业表现，而我梵语每次我都得自己处理它。有一次特别厉害的时候，我女儿开始咳嗽，并且不能正常呼吸，她父亲也出现了同样的病业表现，所以我责备她，并且我主观认为这次应该是她来发正念来纠正这种情况。当然那想法是错的，两个星期过去了，我女儿还在咳嗽，甚至她咳多了有时会吐血。而正是在咳嗽声中，我认为因为我们父母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而让他来承受，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开始发正念消除干扰。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几乎不断发正念，最终病也消失了，他好了。然后在咳嗽发作后不到一个月，我的女儿又出现了病业。一天晚上，她开始抱怨她的耳朵疼， 他痛苦地抱怨说无法入睡，然后我出现了一念，这一切只是一秒钟，接下来我将要讲的所有事情都只发生在一瞬间，因为这真的只是一念。一方面，看到他的病业表现，我决定发正念。那时已经很晚了，我很累，但我决定如果有必要，我将整晚发正念。同时，我注意到我会一个人发正念，我不会得到他父亲的支持。但这次他并没有影响我，他没有干扰到我，我决定我自己来负责这件事。然后突然间，在我决定的一瞬间，我感到一种极大的愤慨和愤怒。我想，你们还要继续干这些事干多久？搞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还要搞多少次？这与我无关。在那一刻，我也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的反应。但当我看着女儿时，我也看到她在那一刻停止抱怨疼痛，她在床上安顿下来，睡着了。我很惊讶，我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我想也许耳痛缓和了一阵，但过了一会儿又会起来，所以我开始发正念。但几分钟后，我发现他还在安静地睡觉，那个干扰随着我的那一念解体了，在我真正开始发正念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发生的事感到困惑，因为我的第一个理解是我那个想法是错的，我曾经动气了，这是不对的。但是我看到发生了什么，看到干扰被那个想法缩短了，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正的想法，因为愤怒和愤慨不是针对我的女儿，而是针对那个邪恶引起的干扰。这种想法虽然从表面上看并不是人，但却是一种否认旧势力安排的方式。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忍无可忍中教导的原则的一个明显例子，但是忍不是宽容已经没有了人性、没有了正念的邪恶生命无法无天地败坏众生与大法在不同层次的存在，更不是对杀人放火的无视。出自《精进要旨二》。在那一次之后，我的女儿再也没出现过病业，这也是一个转折点，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了一些变化，最终导致我和她一起来到纽约。在这种环境下，他可以在周末去明慧学校，因为我们与其他有孩子的同修一起生活，他有机会每天与其他小弟子一起学法练功，更加精进。我从心底非常感谢师父，让我女儿和我有机会来到纽约，在这个有利的环境中修炼。如果我的心得体会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